姊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我们没有聚会，因为大风雪把我们都困在家里。其实我们没有被困住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头一样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特别的机会，可以留在家里，可以安静，可以欣赏那神所造的一切美景呀。虽然有很多不方便，想买菜也不行哈，想出去要做什么事也不方便，那不容易。不过神所赐的平安也保守我们，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殿中，要感谢上帝，也愿神赐给我们，也保守我们，无论是春夏秋冬，在任何一个季节，我们都能够赞美他，感谢他，不要抱怨，要赞美他，谁是谁在，我们都可以赞美耶和华。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敬拜。当然，回到神的殿中，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你看多快乐，多开心的事情。我们都克服一些困难，即使停车场不能停了，真的一大，但是呢，我想我们就是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感谢主，虽然我们留在家里，可是我们没有被困住。也许我们那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安静独处，可以安静的去享受神给我们，或许神也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对我们说话，不是很好吗？感谢主哈，我。再先介绍一下哈，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张这个单子哈，这是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的一个新的学期。那这个就是面对自我哈，被忙碌生活中追赶，人需要有时间独处，因为独处具有自我恢复的功能。除非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光景，人没有办法启动这样的功能。因为人如果没有办法回顾，好好认识自己的经验，这些生命的体验只会变成累积的压力。透过独处，用神的话语内省，可以让我们的感知器官能够更加的复苏，更加苏醒，更加敏锐，可以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内容在这里哈，我们大家自己看。如果你要的话，你今天就要报名。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天我们就知道要多少人，我们要事先把这些教材准备好印给大家，所以希望你今天就报名。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的周报上有印着大纲。今天有这三处的经文呢，我想我需要先稍微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经文在说些什么。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们在了解问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首先第一处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8-20节我们一起齐声来念哈，每一个人都有周报嘛哈，来请。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这里头说到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他使用这个家庭是我们生活的情境，等于是说神就让我们在家中，我们就可以去经历到他，我们就可以跟神，就可以享受神 在所赐给我们家，在家中的生活中有平安，我们可以在那里就敬拜他。好，然后呢，我们在家中也被建造，成为建造什么？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是根据先知使徒的根基。啊，这个里头呢，有说到说，这个根基呢，不是因为先知使徒，而是因为他们所传、所见证的真理。耶稣就是那圣经真理中的中心。在这里说，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说，各房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这是我们的周报上没有印哈，可是我们的圣经里头有二十一节说，我们在这是一个过程。为什么是说渐渐呢？因为神还给我们时间，还让我们活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还活着，是因为神还给我时间，给我机会，可以渐渐的成为神的圣殿，而且是被建造的过程当中，借着圣灵可以居住的所在。原来神居住在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就在我们的空间里头，在基督徒在一起那种彼此的关系当中，我们不但成为神的家，也成为主的殿。所以我们注意到，我们家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敬拜的空间，使我们可以敬拜神。房角石是各个联络的，是房角石是房子的基础。我们在来美国之前，我们曾经住在英国，我们住在的房子是四百多年前 King William 的皇宫。那么因为朝代的没落，以至于这个浩大的建筑物就渐渐的转卖给那些伯爵，以至于到最后必须要为了要国家为了要保留它成为一个历史的古迹，所以就用很低的价钱卖给宣教的机构。所以我们因为参加一个宣教组织，那个机构买下了这个古老的建筑物，很大的建筑物，都是用石头盖的。这石头呢很妙，他们用石头叠在一起，可是呢石头和石头之间呢的 cement 那个水泥呢是有弹性的，所以石头呢即使是地震他们会摇晃，可是不会倒塌。而就是但是他们的根基必须是对的，是准确的，是坚固的，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说，原来我们可以被神在神的家中被神所用，我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摆的位置，以至于神使我们可以去在一个家中，一个好像一栋房子一样，我们有我们的位置，能够被神所用，被神所建造。所以教会一直都不是指着我们敬拜的场所，而是我们与神同行的状态，就是我们对神敬拜真实的活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在家里头不能去敬拜他，我们来教会，在主日，在 神的殿堂中只有参加聚会，只有与人相聚，没有与神相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能够与神相会，必须我们也在家中与神相会，不然我们只是人群一场而已。第二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2章1到2节，来一起来，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头呢，这一处的经文，基督徒当久了，我们不应该陌生哈。但是呢，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一些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不是这么接地气，是因为他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些透过了年代和文字，以至于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些距离。但是呢，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字，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弟兄们，弟兄们，这是说到我们在上帝计划中我们彼此的关系，这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背景、家庭，甚至于文化、民族，那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从哪里来。如果你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敬拜，或许有人会问你说，啊，请问您是从哪里来呢？那很重要吗？见仁见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从哪里来，你不一定会想要回答，因为你可能会想说，这关你有什么事呢？同样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马上打开话匣子，对你掏心掏肺，把他祖宗八代都告诉你。我要说的是，对于我们的过去，那影响我们现在的光景很重要的因素，每一个人的想法认同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什么原因、什么关系，你我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无论过去的什么样的关系，是同事、是邻居、是朋友、是死党、是闺蜜，甚至于是同样血缘的家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神，我们有可能进入一个改变将来的机会，一个奇妙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很自在的称呼彼此弟兄姐妹。我的名字叫做杨宗正，我的父亲姓杨，所以我当然跟我爸爸姓。我的同胞兄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宗字，至于这个正呢，正常的正呢，可能是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长得歪歪斜斜，或是看起来不太正常，所以我爸爸呢就取名，就给我取名正，宗正。但是我感谢，因为这提醒我，我必须要走在正的道路，那是我的过去的出处。但是自从我被上帝的儿子耶稣找到了，他让我知道，我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一个最好的计划，就是带领我回家与上帝和好，还给我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徒杨宗正。圣经说，以弗所书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比起问你说你从哪里来，我比较喜欢问人，那你要往哪里去呢？我可以做你的弟兄吗？虽然我们的过去多不太一样，但是在神的计划中，他希望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他要他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回家，回到他的身边。在神的眼中，我们虽然会有不同的过去，那是我们不同的 identity， 但是在他的眼中，我们却有同样的归宿，一个 destiny， 是神要我们 回家，回到他的身边。第二个字也很重要，劝，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这个字呢，是一个加重的语气，它摆在前面呢，表示有它的重要性。对于这个劝、劝勉、劝告，这个劝这个字呢，有几个常用的用法，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认识一下。第一个意思是安慰的意思，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八节说，圣灵称为保惠师，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劝勉的劝，这个同样的字根。另外一个意思呢，当作请求的意思，像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三节说，求，我求你。在 Scofield Bible 圣经的 Scofield 版本里头写说 appeals 或者是 plea， OK， 求，求。这是这个求字让人会觉得说好像在拜托一件事情，或是说求一个好处，或是求一个恩典。那第三个用法呢，叫做翻成劝，就是我们所读到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劝你们，这个劝告的意思，劝告一个人去做一件对的事情，或是勉励他，提醒他一个该做他却还没有做，还或者是没有做的事情。为什么需要用劝这个字呢？我们有这个经验吗？你有曾经鼓起勇气去劝告一个人，或者是有人来劝告你，你怎么去接受这样的？原来劝告，劝这个字呢，是这个这个字是这样读的，它是两个字，叫做 parakaleo。parakaleo 呢 ，para 就是站在你的旁边，站在你的立场，了解你的观点。parakaleo 是呼求，站在你的旁边来求，求什么呢？我们来看关于劝告这个字呢，让我们想一想，很少人乐意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建议或是劝告或指点。也就是这样的原因，许多青少年迫不及待想要上大学，可以离家，最好是不要本地的学校。虽然他们让人感觉好像是在逃家，可是他们反抗父母的意念 的意见，也反抗别人的意见，认为那是一种啰嗦、鸡婆或是多管闲事。其实我们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也差不了多少，只是我们不一定敢说出来而已。让我们回想我们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还处于那种心情的阶段，我们从别人给我们指指点点，我们怎么反应呢？不然就是问比我们更上一代的人，问问他说，当初我是怎么样跟你闹别扭、跟你纠结的呢？让我们面对一个事实，在自己最需要的地方寻求别人的意见和智慧，是许多人不愿意去做的事。如果有人真的看不下去，给我们一点提醒或劝告，我们又听不进去，反而心中咒骂他多管闲事，不是吗？我们要明白，在人的群体当中，无论是在家里头的同性，或者是在公司里头的同事，或是在同乡，或是同学，或是在教会里头的同工，只要有一个同啊，就有一定的道理和关系在其中。不是人不是不能发表不同的想法意见，只是在发表一些想一想说那个人有没有接受的雅量和本钱。不管你所给他的是指点、指导、指摘，或者是指引，你知道吗？对当事人的眼中看起来，他觉得你指得他很痛，指得他受不了。所以要先想一想，人家有没有 那个雅量和福气销售，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说，或者是怎么说。孔子曾经就说过，我想我也提起过，他孔子说啊，他说邦有道，为言为行，为就是危险的为。一个国家呢有道，邦有道，为言为行。那么邦无道，为行言孙。这个孙呢就是孙子的意思，就是你知道装孙子哈。好。他的意思是说，一个环境如果让你有说话的空间和雅量，什么重话什么诚实话都可以说的。如果没有那个环境，重话要轻说。言孙呢的意思就是说用低姿态来说话。但是今天呢，我来解读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也这话的意思，我用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人的心中如果有上帝的话，就是比较重的话，比较严肃的话也听得进去的。但是如果人心中没有神做主，就是很轻的话，很低姿态的话，让人听起来也可能很重伤，也无福消受。言孙是讲话像装孙子一样，用低姿态去表达一个意见，并不是表示你矮人一截或低人一等，而是你愿意用你的关系换取对方一个改变态度的机会。英文不是有一句话吗？ To change an attitude, you offer a relationship. 例如说，你对于你的家人或同事，无论是丈夫、妻子、父母或是儿女的意见，你可以这样说，哦，对于这样的事，我记得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也一直用这个原则来思考，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朝那个原则来考虑，还是我们有其他的想法呢？你喜欢劝告人吗？听人家给你的劝告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为什么我们可以称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劝告的基础。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倒要怎么样？彼此劝勉，勉励行善。我们在一起干什么？就是彼此劝勉。也是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说得出来，我们可以做得到。好，下一个字呢也很重要，就是将身体献上。这是在罗马书十二章，来到十二章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点在讲到，是第六章里头说到说将你的肢体献给神。因为我们的肢体原来是献，是用来抵挡神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原来是在抵挡神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他说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其实身体不是指我们的手脚啊什么，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嘴巴、眼睛、耳朵，而是指我们整体的生活，也包括我们的思想、动机、情绪和我们所做的决定。而且是怎么样献给他呢？这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特别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就是把这个主权能够交给上帝。这是一个献给他，是一个主权的转移。还有一个字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被动的，叫做你的思想愿意被圣灵所改变。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变化叫做 metamorphor, 这个字呢其实是就是像我们英文有个字叫做 metaphor 是什么？ metaphor 就是隐喻，就是话中有话，话中所隐含的意思。例如说有个字叫做别把婴孩跟洗澡水一起倒掉。当然没有人会这样做， 可是他的意思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重要的跟不重要的一起都舍弃了。所以这个被改变的过程是人内心的，为什么叫做 metaphor？ 是因为它是隐藏的，它是在我们的深处，在我们的心意里头。我们可以外表说一套，可是里头的想法我们可以隐藏得很好。有的人很会包装，包装得很好，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心意就是封得很紧，可以外面说一些场面官方的话，可是里头却保留那个主权。直到我们愿意把那主权交给他的时候，让他进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去改变我们的一切里头的心意，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情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原来这是一件多美的事。这些话是对谁说的？是对弟兄说的，是对姐妹说的，是对基督里神的计划中的每一个宝贵灵魂说的。为什么已经人在基督里还需要这样说呢？因为一个重生的生命要持续的被神所改变，被神所建造。今天我们说建立基督，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互相为肢体，我们被神所用，当然被他所用之前也要被他所建造。所以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那么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五节。好，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来一起来念，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在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这段话我想跟前面两处的经文一样，有一些我们可以了解，有一些就跟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距离一样，不是我们每一我们没有办法今天每一个字通通把它都把它弄清楚，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来看彼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说到教会的功能和本质。那么这段经文呢有几个背景。首先呢，他这段经文是在说，他说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好像活石，活的 a living stone， 一个神所使用活泼的器皿。所以呢，我们就好像这个活石一样，我们是被建造来建造一个让神可以居住的灵宫，让神可以住在我的生活里头，还有让神可以也可以做圣洁的祭司，是不但可以让神所住，也可以让神所用。好，这段经文大概就是这样。那我现在来讲一下一背景。这个这说到说呢，这是被丢弃的石头，这个可以来自于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在耶稣讲很多的比喻当中，他就讲到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到有一个一些很凶恶的园户，那么一而再再而三杀害了主人所拆去的仆人，最后甚至于连主人的儿子也不放过，置他于死地。这是在表明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反叛的情况，三番四次的拒绝神的仆人先知的叮咛，并且迫害他们。这样的迫害以最后神的儿子自己本身被挂在十字架上， 而他却告诉我们，那死亡背后，在十字架的背后，就用诗篇的一句话来表达那个完全的得胜。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石头块的石头，那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是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都有。那么这些经文是由118篇所引用的经文。以色列人是，以色列是房角的头块，世上的强权以为说这个是没有用的石头，但是在神在世界所建立的国度里头却放在最重要的地步。一个被丢弃的石头，一个就是一块石头，被世人所厌弃。如果你觉得在世界的眼中你不是一个什么可用之才，你觉得你一无用处，如果你觉得你在世界世人的眼中 You are nobody， 圣经告诉我们，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你在他的眼中是尊贵无比，世界看不上你，但是那万王之王，创造世界的主宰，他要跟你住在一起，他要用你，他要建造你，你在他眼中尊贵无比。你世界不要用你，神要用你。圣经说，我们就像那活石一样，作为神所居住的灵宫，被神所使用，圣洁的祭司。第二，在旧约的整个其他的经文也提到类似象征石头的一些经文，像以赛亚书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黄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担忧，或是必不着急。这里头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的，我们投靠的这个房角石是稳固的根基，是经过考验的石头，是宝贵的，宝贵无比的。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十四节，是讲到说万军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惧怕的，当畏惧，他必作圣所，却向以色列做绊脚的石头，跌入磐石。是这样说的，说上帝将主权交给以色列人，凡接纳他的，上帝使他成为圣所和拯救，凡拒绝他的，上帝使他成为恐惧和使他灭亡的原因。早期一些基督徒的作家就说，耶稣是救主和良友，凡接待他的，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他要我们作为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他要做我们的家人，凡拒绝他的，他要成为我们的控诉，成为我们的审判。要明白彼得所说的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会想到说，我们是做灵工，被神所居住，神住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神也使用我们的生活成为君尊的祭司，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披戴着基督的荣耀，我们在世界，我们在家，在市场，在各个地方，我们都成为神所使用重用的器皿。为什么？因为耶稣曾经在彼得的宣告里头说，当他认耶稣基督为基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就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耶稣，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这些背景呢， 使我们看见教会的三个特质，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被建造成为灵宫，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神要使用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是活石，每一个石头都有它的位置。你有没有在神的家中你找到你的位置呢？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神要重用你吗？曾经以前有一个王啊，叫做 King Spartan， 他就对他的朋友说，你知道吗，我的国度里头有一个最坚固的城墙。可是他朋友问他说，我们看不到你有什么城墙啊。然后他就指着他的一些他的这些武士，他的这些兵，他说呢，他们就是我的城墙，每个勇士都是一块坚固坚硬的砖头石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眼中可以使用锐利坚固可使用的器皿，不要轻看自己。还有我们除了是活石，我们也是祭司，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有祭司也是为自己为人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只是把神带到人间，我们也把人的罪，把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悦纳我们所献忏悔的祭。教会的功能还有就是宣扬他的作为。早期罗马的社会呢，称基督徒是指着那些行为像基督的人，他们心中的基督徒，基督是一位不会反抗，不会以牙还牙，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软弱人的标签。所以当时罗马政府的强权社会当中，他们看基督徒都是一些软弱的，但是当他们看见基督徒在面对逼迫和生命危险时所表现的和基督一样，这给人印象改变了。所以基督徒的意思是像基督的人。我们给人家看起来像基督吗？你给人家从你的身上看见基督吗？我知道我们已经在找会堂很久了，我们在找会堂的时候，我们就想心里想说，我们要什么样的建筑物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怎么样来合适我们的成长。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找到会堂之前，我们更需要的是建造我们里头，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问三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周报大纲上，第一个是谁应当被建造呢？第二个是为什么要被建造？第三个要怎么建造？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原来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灭亡的人，我们是隔绝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当一个人重生受洗，在神的生命，他的在神的眼中，他的生命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结束，而是不断的更新，用每一个宝贵的灵魂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自己当作外人、客人、局外人，而是神的国民，是神家中的人。不少的人呢，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只甘心做独生子，平常来教会参加聚会，独来独往，和其他人没什么关系，甚至有的人害怕和基督徒建立太深的关系，就干脆选一个比较大的教会，选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位置，自己来，自己敬拜，自己奉献，自己赞美，自己感谢，然后自己回家。结果大礼拜堂坐满了人，心里头很凄凉，有痛苦也不知道跟谁说，只有心里头暗暗的让伤口自生自灭。弟兄姊妹，难道只有你需要教会吗？其实教会也需要你。 我们为什么渴慕朝见主的面？是因为透过我们一起的敬拜，不然我们在家敬拜就好了，在家看看电视，打开任何一台都有，可以看得到一些都有可以看到一些不错的大教会的聚会的那个节目。我相信不少人上个礼拜也试过了，但是那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吗？为什么我们需要见面，我们需要一起敬拜呢？因为我们的敬拜是透过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祷告，彼此劝勉，勉励行善。所以谁应当被建造呢？ A， 我们应当以神的国度心胸来建造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属于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应当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蛮长的经文，可是这里头只有两个重点而已。第一个重点是第十四节，一个身子有许多的肢体，原来许多的肢体都是属于一个身体。那么第二个在第十九节说，许多的肢体却只有一个身子，所以肢体应该彼此互相，彼此相顾，只是在二十五节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基督徒要有国度的观念，从神的心意来看，耶稣怎么看这个人呢？在耶稣的眼中，怎么样教会更讨耶稣的喜悦呢？ B， 要以神的家来建造教会。神的家，不要忘记这是神的家。南区正道堂开始建立的时候只有几个家庭，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啊，没关系啊，我可能搞错了，没关系啊。南区正道堂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家庭，那时候每次聚会的时候，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大家因为人不多嘛，所以大家也都摸清楚彼此的脾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零零角角，也大家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磨合，感觉上很亲切，好像团圆的味道。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毕竟是有限的，开始有一些你根本不知道名字，叫不出他是什么名字的人，感觉上就没有这么亲。像我们现在大概100多人的教会，有那种感觉，那将来如果更多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圣经记载，当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一天就增加了3000人，他们怎么 handle 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圣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基督徒参加崇拜呀，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可是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跟弟兄姊妹借着小组的生活。为什么教会会有小组？就是借着小组来给我们操练彼此之间互相勉励、鼓励行善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些教会的生活，是我们需要有在基督里属灵的伴侣。有些基督徒没长进，并不是没有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话用在生活当中。他们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愿意把握这样的机会来学习。基督徒没有属灵的伴侣，就好像一个人三更半夜在街道上走路一样，那是很可怕的，很危险的。如果说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跟你同行，你就没那么怕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彼此。如果大家能够过着教会的生活，在小组当中，我们有机会学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说诚实话，用和平彼此联系。这样的功课只有参加主日崇拜是学不到的。在一个小组的生活当中，你可以体会到 那些操练是很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是很直接的，是很实际的。我们现在有诗歌小组，也有团契聚会，各种不同的需要的事工团队，我们有诗班，我们有守望关怀，有三元福音团队，有爱加倍探访团队，有新访客关怀团队，有建堂委员会、宣教委员会，还有我们的长老执事会等。我们的小组聚会也有查经，也有祷告，我们用花了时间谈天说地，这很有帮助，因为我们有操练圣徒的品格，也不只是只有讲到人间的事情，讲到地上的事情，我们也讲到天上的事情，属灵的原则。在小组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等待，彼此推让，彼此尊重。每一次知道弟兄姊妹要从这个城市搬离开别的地方，我最担心的是他们在新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开始教会的生活，不知道怎么持续教会，只是参加崇拜呢，还是很快的进入到他们的小组里头开始过教会的生活。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建造呢？渐渐成为主的殿，渐渐有人问说，那是不是信主了以后就自然成为神的殿呢？但是我们想一想，神会愿意喜欢住在我现在的光景吗？当年耶稣被许多人围绕接迎接进入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是在马可福音说，但是每一天晚上耶稣出城回到伯大尼，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看到神的殿被污染了，里头满了贼窝。神喜欢住在我现在的光景吗？以我现在的光景，神喜欢跟我住在一起吗？那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一般的教会都是以人为中心，我们说到哪个教会，就知道啊，某某某某人那个教会，我说某某某某牧师的教会，是吗？对，我们很容易认定那一些人或是那个人代表那个群体那个教会。假如我们的教会成为某某人的教会，不管我们办活动有多么吸引人，多少人慕名而来，实在是教会的危机。教会是神的殿，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被神得着，每一个人都得神的荣耀，这教会才有真正的荣耀。个人也是一样，只有在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被神所得着，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那个砖块上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的那个位置上我们能够服侍他。教会要成为神所居住的殿，需要不断的经营建造，不是一两次培灵会就可以。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一个晚上就我就长大了，而是经过了许多的程序和时间，许多的纠结，就渐渐的把他们建造起来。有一个宣教师，加拿大宣教师叫做 Robert McKay 叫做马街。他呢在早期在台湾，他是一个牙医师，所以他就帮人家拔牙。可是他最主要，他每一天所做的工作，他就是站着这样子帮人家这样做，很辛苦，还被人家反对，被人家泼屎。哎呀，那种难过的是他被赶离开台湾，可是他又后来又回去那些恨他的人的当中，后来一些人就渐渐的知道说，原来这个人对我们没有恶意。他们发现说，原来这个人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后来他们就想一想，那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哦哦，他常常说耶稣，所以呢他们就给他取名，为设立一个牌匾，说他叫做圣教耶稣。在现在的台北孟甲教会就有一个牌匾，因为人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很像耶稣。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让神所居住，我们也让神所使用，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被放在一个最适当的位置，让基督得到荣耀。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被建造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建造一个安全稳固的房子，一定要很好的根基。那请问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呢？那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你看这个房子，这样的根基好吗？你会把你的房子盖成这个样子，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吗？根基是很少人看得到。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哎，你根基给我挖挖看。”我们不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根基很少显露出来。只是在什么时候显露呢？就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都要显露。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就要露出来了，就要经得起考验呢，还是经不起风暴呢？根基是让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可以建造在其上。这根基的建造怎么样？什么叫做根基的建造？我就去讲几个例子好了。我们刚才施惠弟兄为奉献祷告，记得那是奉献，那是我们献给神的，还给神的，不是我们捐给他的。这样清楚吗？刚才林师母带领我们敬拜赞美，我们是在敬拜，我们不是在演唱。那些招待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必须要站在外面，那个外头很冷的，他们在那里把周报给你，他们在服侍神，他们不是在做领导。这些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的根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表面，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表面的底下是什么样的根基。当风暴来的时候就知道。A， 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圣经的真理上。教会的生活也好，个人生活也好，我们都必须要用神的话语。为什么说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参加三年的读经，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养成灵修的习惯。事实上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年了，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安排有亚杜兰的读经营。上个礼拜因为风暴的原因，所以我们把它挪到五月份，记得你所报名的五月份你要记得回来参加，因为那很重要。我们就是临时因为天气的关系改期，可是我们每一年这样做，为的是建造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根基。还有我们在四月底，我们也请这个郑龙宝牧师来给我们有个春季的培灵会，特别要讲到什么，讲到怎么样去经营一个灵修的生活，一个使我们可以安静面对主、面对自己、面对神话语，一个生活每一天的操练，这是我们的根基。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看人，我们就不再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人，我们会学习在想一件事情，就不会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脾气在想这些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教会开始在以人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许多人来教会是来教会拜拜，不是敬拜。记得德州一个教会，一个美国教会Urban Alternative Ministry 的负责人 Tony Evan， 他曾经说过了，他说他对底下的这些姐妹们说，你们在家里头花了好几个钟头敬拜自己，只是为了一个50分钟的崇拜吗？意思是什么？为了让自己光鲜亮丽，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要得到人家的赞美，人家的肯定。我们来教会是要拜拜的呢，还是要敬拜呢？我们是要来神说，神啊，你喜欢吗？还是我们希望人给我们赞美呢？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只有一条路，就是怎么样去想神所想，看神所看，最后建立在彼此合作的基础上。以弗所书4:15-16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造自己。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都互相需要。这里头我有几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个，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小组。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鼓励你。就好像保罗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其实他在求，我拜托你可以吗？我拜托你可以吗？他求这些基督徒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做一个完全献上的人，把自己主权完全交给他。所以我鼓励大家参加小组的聚会。小组聚会如果一个月一次，怎么培养感情呢？至少要2周一次。弟兄姊妹，如果不得已必须因为其他的原因必须要搬到别的地方，在新的地区新的教会里头，要找到属灵的朋友其实是不容易的，你也找不到，属灵的朋友是建造出来的。人怎么样建造属灵的朋友？主动的去参加，主动的参加。我们的孩子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最关心的是你教会的生活怎么样。我记得我们小女儿有一年在伊利诺州的一个小到地图找不到的地区，实在是一个乡下，在那里，因为他的在那里高中教书啊，当然没有华人教会，他能够去的就是美国教会。他也去了，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他说 I know nobody。 我知道啊， I know you knew nobody。 他说 nobody knows me。 我说 yes， 可是 you can get to know them。 所以他就开始邀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他那里，他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认识他们。他主动了，他主动参加服事，在那里成长，我们也看见，也心里头得安慰。接待人来家里是一件很好的侍奉。如果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的人请你吃饭，你不要拒绝，因为也许这是神为你预备属灵朋友最好的机会。就是无论你是单身或是家庭，你若可以邀请人 哎，跟人聚集在一起，弟兄姊妹彼此的互动，使我们可以更加彼此认识。不是只有在崇拜里头，每个人只能看到对方别人的后脑勺，那没有办法培养什么感情。家庭生活是要有决心，我们不是像来旅馆一样啊，服务不好我们就换一家。家庭生活不满意是不能用换一个家来代替的。面对问题一定要学习，肢体是不能抽开的。你想说今天我来都没有人给我周报，好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吗？这是我们的家吗？如果这是家，为什么我不能去发周报给别人呢？为什么我不能服务？为什么我不能也参加服事呢？如果你没有参加任何的服事，你能够接受别人的服事，其实你也可以鼓励那服事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在神的家中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祷告。谢谢耶稣把话语留给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的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谢谢主，也求你帮助，让我们在我们南区正道堂教会的生活中，我们成长，我们渐渐成长，被你所建造，我们被你所改变，我们被你摆在一个位置，是可以被你所重用，荣耀你，使我们可以成长，使我们披戴基督。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诗。